上好。今天是我们这一学期最后一次上课哦，那也特别冷，那辛苦大家，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听闻佛法之后，内心是一种怎么讲，非常的温暖的哦，就是有法的喜悦的这一种热能，我现在比较少讲热情了，热情有点太狂野啊，就是有那一种这种热忱，然后热忱应该就可以啊，就对这个佛法的修学有很强一种热忱啊，有那种热，然后真诚，热心真诚。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人间佛教论集》讲义，这个讲义跟课本的编排稍微有一些调动哦。那这个不同的想法就会有不同的排列了、哦、那其实都各有优劣哦，优劣。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要来谈人性、哦、那老师谈人性最后就会连接到佛性，从人性而佛性、哦、那也 呼应这一个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哦、就是到底人性有哪一些好的，或是这个不好的啊、哦？那怎么样去升华那些好的，去除那些不好的？哦、大概是从这几个内涵来谈啊、哦。好，那首先呢，导师先谈众生的通性。那这边导师谈到，就是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哦、就是佛法它要利益的众生是一切众生啦、哦、但是呢，真正能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成佛果，这才是佛法要利益众生的最究竟的一个目标嘛，成佛，对不对？法华经不是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是吗？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哦、佛的知见就是佛的觉悟了、哦、佛菩提、哦、就是让众生也能够 成就佛的圆满觉悟、哦、听得懂了、哦、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哦、好，所以真的要利益能够真正利益到的就是人、哦、因为人才能够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成佛果。那在导师这边就引了《圆觉经》的序、哦、你看到导师他虽然是弘扬中观的，对不对？但是只要适合用的他都会拿来用、哦、这《圆觉经》他平常比较少会去用来作为开示的内容，但是这一种讲人间佛教，导师觉得这一句话很好，他也拿，他不会说啊《圆觉经》点点点，他就 这孔子说不以人废言嘛，是吗？不要因为不喜欢他讲什么都，或是怀疑他，那讲什么都不对嘛、哦、也不以言废人，他讲一句错误的一句话，你听得不欢喜，就永远对这个人就打叉叉这样子、哦、就是所以 导师对于佛法他其实是还蛮平等心的啦，就是说他去分别了义跟不了义，但是如果真的是适合他，其实也会取、哦、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啦、哦、而且培林还是个居士，对不对、哦、他是序啦、哦、 所以他就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他就拿来用。他说：“真能发趣菩提心者，唯人道才能够办得到哦，才为能道为能哦。好，所以说众生都是佛法所要这个救济的对象啊，但是唯有人类。”还有智慧、悲心跟毅力，这个跟佛人的三特的怎么这个意念胜是智慧了勤勇胜是毅力嘛泛恨胜可能跟悲心可以做一些连接好，所以唯有人才能够承受佛法的熏陶，才能够得到。佛法的这种救济的这种利益好，佛出人间就是人类能受佛法教化的证明为什么佛要在人间？因为人能度嘛所以他才来到人间。好，那导师接着说，一切众生各有他的特性，人有人的特性。必须了解人在众生中的特胜，以人的特性去学佛，勿把自己看作完全一切众生相同，就是人有人的特性，要发挥人的特性，那这个修行才会稳当要不然你是一个人，但是学的是畜生的行为。或是跟他类相关的一些所谓的方法以前印度有持牛戒的还有持什么狗戒就是他们觉得，据说啦，就是那些外道修行看到那些吃牛吃草啊，吃吃吃，然后老了死掉之后，他看到他某个东西上天了他可以看到吗？他们大概有一个可以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投生到他的业或者以为是来讲类似阿赖，但阿赖他们看不到了甚身细嘛，那身一切总是如不让大家看，他们就有看到一个东西那应该是中有之类的但是天佑又是化身。所以，反正他们就有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牛之后就升天了他就说要跟牛一样就可以升天，所以他们就持牛戒，据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所以导师在这边特别提到，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有情的一个生命状态，那我们要。了解这样生命状态友情的特点，然后去发挥它的特点。那一方面能够跟这个世间的一种，这种善良的这种文化习俗能够相应，那一方面又能够向于佛道，听得懂了所以导师很重视。能够跟这个世间的一种和乐那必须要了解自己人的这个特性好，那同是众生，他导师先讲这个众生的通性那众生通性呢，他这边列出了三点，一个就是一切众生皆依食住。依着食而能够这一种存活这个住就是一种能够延续维持不是衣食住行的那个要房子就是依着食才能够维持好，一切众生皆以爱欲为正性命。好，再就是自我感。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第一个就是一切众生皆依食食，就是《阿含经》以来很多经都讲到这一件事情 那《易经》说呢，一切众生皆依石柱，什么意思呢？众生生命的延续必须不断的获得营养，这个石呢，导师白话就是营养，那柱呢，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导师有时候 会做一个白话，但是它是一种不经意的把经文转换成白话，它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它没有这种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它就直接众生的生命延续必须不断获得营养，那它其实是在说明那这句话应该怎么来理解，食用营养，住呢就是一种延续，生命的延续。好，人是这样，那鸡犬虫鱼也是如此。那这个食呢，在佛法里面有讲到四种，就是断食、促食、思食跟事食。思跟事，小时候才会被纠正这种卷舌跟不卷舌，长大就比较没那么留意的了。但是因为刚好两个音很近，我们就稍微这个强调一下。好，第一个断食，断就是一个段落的意思，就一段一段的。那像我们煮的饭和吃的菜都分成段落的吃下，这个叫做断食，可以了。好，那食食呢，触食，触就是接触，六根与境相触也有延续生命的力量，特别是身体的触，导师这边提到按摩、运动、洗澡的，洗澡就是热了，热，像失温的人，你要给他那个热，那他就会醒过来，要不然我们就死掉了。洗澡应该不是洗冷水澡，我这个应该是洗热水澡啦，我的直觉啦，就是洗热水澡会对身体的血液循环是有帮助的。那广义也可以洗冷水澡，但我直觉这个洗澡应该是跟热水澡有关，跟热水澡，特别冬天要泡脚。是吗？导师在晚年 他 睡觉前是要泡脚的，他不会用冷水，用温热水。然后有些人不太相信洗澡为什么要热的呢？南洋就要冲凉嘛，是吗？但是真的跟生命的维持有关，应该跟热会比较，但有些人昏迷好像是用冷水一冲，是吗？但是看情况，但是绝大多数了，那直觉就是跟热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关联性。那我们大概就点到了，就是按摩、运动跟洗澡。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些病痛，他就是去冲，就泡那个温泉啊，泡温泉、泡澡。啊，其实很多病都会好的。好，思食，这个思导师就是用白话就是希望，众生要有欲望才能够维持生活，一个人虽是老病相亲，但他总是要想法子活下去，这叫思食。导师好像在佛法概论有特别讲到这个思食，他有举个例子，有些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啊，他要往生了，但是他还不想走，因为他要等谁回来，一希望他回来，他就可以让他那个生命继续维持住了， 他一旦那个人回来，他那呵呵，他就希望达到，他就走掉了。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平常好像也经常有类似的经验嘛，对不对啊？有些人就是要等等一个东西，所以他就还不想死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在事实。这边导致说，人类的意识呢，因执着自我，这个自我就是这个身跟心呢，身心直取自体，所以身心虽坏，而却为生死死生流转不已啊。这个在这个唯识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阿陀那识，或是它就是只取根生啊，只取这一种根生。然后呢，阿陀那也很复杂，它又是阿赖耶的别名啊。那它又在对内又能够只取身心呢，只取身心，好。所以有这四种是断食，还有什么触食，对不对？思食、事食，思跟事都是精神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断食跟触食，它比较跟物质有关联，对不对？断食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呀，触就是按摩运动。洗澡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印象，好像以前老师讲洗澡是洗热水澡，所以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但是不一定啦哈。广义应该也，但是确实人要死都是温度会慢慢的冷却你有一个温度给他，他是可以。活起来，人要死都会先失温那就是特别是在天冷的地方好，那老师后面就有归纳了前二种实属物质，后二种实属精神这是众生赖以维持生命，使生命延续的因素。不但人间具备这事实，鸟兽等也全部都有好，那接着导说思识与事实为一切众生所必有的因为你触跟断，有一些天人就没有了禅定色界天就。无色界就比较没有这一种色触了嘛，所以思识跟事识是一切众生所必有的对于生命延续有着最重要的关系。所以导师先大范围的说，然后再局限一切众生一定都有就这两个也是最重要的。好，那断食与触食都不过能延续这一生的生命而已那能够延一生又一生的，主要是思跟事好，总之依食而住是人类与众生相同，所以这个食呢，就是一种营养类似一种营养。那是广义的营养从这一种接触精神上的营养嘛精神上的养分等等。好，再来导师说，生存需要养，但这是要适量的，而且按时不断补充，如长明灯。什么叫长明灯？大家知道吗？就是不会熄的灯了 带佛前灯就属于这一种的啊。现在就是用电，古代是烧油的啊，要天油啊，要时时天油啊，时时修净灯芯。这灯芯烧也会越烧越短了嘛啊，所以要去修净灯芯啊，或是你灯芯太做碳的话也容易洗掉啊、哦。这边修净大概也要把那些啊、哦，就是做一个整理了啊、哦。好，那我们的断食也是这样，要按时进食，多了会成病，少了就挨饿，不吃那就活不下去。这是生存所必须，也是麻烦的事啦、哦、麻烦就是要煮是吗？还有想睡觉的时候要起来吃，老师这个麻烦是蛮有趣的啦、哦、我们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吃太多、哦、吃太多，在好像以前有听个老师讲，我没有特别去看，就是好像评说王他很胖，世尊叫他要减肥啊、哦、他就是叫他不要吃太多之类的啦、哦、好像有讲到人会生病有一个原因叫做素食未消，就是你吃的东西一直在里面没办法消化，素食未消，吃太多，那本来应该消化就要到其他的这个部位去，那你没办法消化就会到其他部位，或是就是积存在某一个地方太久，它都会出问题的，所以真的要吃刚刚好了。最怕去吃 buffet， buffet 有时候就会 不吃觉得可惜，吃多又 很辛苦，大概就是这样子、嗯、多了会成病了，所以导致说成病主要是在讲多了，挨饿还好，挨饿会有胃病是吗？一般会有很多奇奇怪的病，都是吃太多、哦、营养过剩、嗯、好，再来，如单靠思是二十能够活下，因为前面太麻烦就假设，那问题就简单一些，但是大部分特别是人类要依赖断食才能够生活、哦、所以一切努力活动几乎无非是为了解决生活，所以人类要有断食的嘛，哦，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持生命的一个食，哦。好，再来，老师说，物质的营养不但是人类，畜生也是如此，哦，在人类社会，如不把它当问题处理，社会与人类是不得平安的、哦、那仅将这问题解决，不进求人类特性的发挥与完成，这对人类问题的症结还是不得解决，就是大家都有的吃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哦、你没得吃问题更多，饥荒饥饿嘛、哦、所以就是人类啊，他解决这一种吃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哦、一切努力活动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这问题没办法解决，就互相就会有一些就是纷扰了、哦、那它是一个问题，要把它当问题来解决、哦、要不然会不得平安、哦、但是只解决这个问题 也没办法，对人类的问题症结还是没办法解决，还是会不满足嘛，对不对？是吗？哈、哦，不满足。好，再来，人 所以被称为人，虽有与众生一样的同性，但人又有超越其他众生的特性。哦，太虚大师曾经说，人类的教育如专在穿衣吃饭上着想，这个是动物教育，动物就是为这个嘛，哈，那与所以一般动物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好，那导师说这句话讲的有点听起来似乎刻薄了，哈，但是人的教育解决人的问题不能局限于这一些。这个是这句话的一个重点了，啊，虽然刻薄，但是它是有道理的，哦，不能局限于就是吃饭、穿衣这样子的事情。好，第二个，一切众生皆以爱欲而正性命，老实说这是《圆觉经》所说。那这边导师也要做一个澄清了，导师是用爱欲，哦，但是他特别提到经文说淫欲，哦，淫欲比较局限是那种男女的欲了，哦，但是爱欲就不一定了，爱欲就是对自己身体啊，哦，就是他的范围就很广，就是一切的贪爱嘛，哦，一切的贪爱。好，那导师说淫欲其实并不骗一切众生，并非生死的根源，哦，人类的绵延不绝是由男女淫欲的关系，所以淫欲它其实是侧重在人类，可通欲界，但是不通地狱，地狱没有淫欲，哦，那如约一切众生说，应该说爱欲，哦，爱欲，这个爱，像有些人刚学佛，他会对于说，为什么佛教要否定这个爱，哦，他说父母要爱小孩啊，哦，小孩也要爱爸爸妈妈嘛，哦，明白了、哦，但是佛法在讲这种爱，这种父母亲对小孩子的爱，当然也是所谓的这一种爱欲当中的一种形式，但它比较就是说众生跟众生的这一种关爱啊，其实还是带有这种爱欲的这些成分在里面的，哦，懂意思了，哦，那其实这一个是可以去净化的，净化叫做慈悲嘛，对不对，哦，懂意思了、哦，所以佛教所讲这个爱欲呢，它如果是在摄之缘起，它用的字叫做Trishna， 就是一种很渴想要喝水，非要到不可那一种很强烈的，当你口渴喝不到水的时候，那一种渴求啊，哦，所以它叫做渴爱，哦，很渴然后想要得到某个东西那一种强烈的那一种欲望，懂意思啦，哦，想要得到某个东西的那一种，就像你很渴，它是一种举一种譬喻来的啦，哦，渴爱、哦，好，所以其实佛经所说的爱，它比较指的是这一种想要获得某一个东西那种强烈的一种贪求、哦，贪求，它比较负面的啦，哦，啊，这种父母对小孩子的爱，他这种成分就没有那么强，懂意思了、哦，但是也会有，对不对？你对小孩子好，对不对？他不听话，你就对他不好，跟你的期待不一致，对不对？哦，你想要得到某一种他对你的一种反馈，但是 得不到，那你就会生气、失望等等哦。所以它也是这一种可爱、一种发展的一种形式了哈。但是这种形式，只要把那一些负面的把它去除净化，那在佛法里面，它用的是一种慈跟慈悲这样的语词，来做一种描述，这语词就有所不同的了，哦，可以吗？哦，所以大家要理解佛经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有时候它会有一些落差，哦，会有一些不同。好，那导师前面说一切众生来说呢，就是应该说是爱欲了，哦，人类有男女性别才有相互的配偶，人是由父母淫欲而生，从淫欲生的这种呱呱坠地的小孩，经说虽不知淫欲为何，而时不断爱欲的随命，他还是有这种爱欲的一种潜力了，哦，所以那时候没有一种活动的一个情况，哦，所以随眠导师用一个潜力，哦，潜在的能力，哦，或是力量。那到了成年时期呢，淫欲就会渐渐的发动起来，前面是睡觉的状态嘛，睡眠，哦，成年就会发动起来。所以人类把男女的婚姻看作传宗接后成家立业的唯一大事，好像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了，哦，好，由淫欲而有生命的出现，这唯有人类与一分动物鸡犬是如此，所以这种延续生命呢，是一种以淫欲作为一种延续生命的一种动能，主要是人类鸡犬这一类啊，哦。那依佛法说呢，众生的生命不全部都是由淫欲而有的。这种由淫欲而那种生命这样不断的延续，是一类众生是如此，哦，如果你要通片的说呢，并不包含所有的一种众生。那导师这边有举到化身了，哦，化身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像天人就是化身，对不对？师生，我还这个师生导师的书有举什么吗？但是佛经里面有讲到师，就是因为潮湿而生的这种生命啊，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生活上可以有的经验，但是应该是有，只是我们不太容易举例了啊，哦。什么样？霉菌也要有猪吧？霉菌的那一种细胞是吗？孢子嘛，哈，哦，所以它还是要有一个，它那个湿生好像，那个变成是一种，哎，这个和或许就是潮湿能生长的特别的一类的一种，欸，但是这一种菌到底是有情有是不是有情？这个我再去确认一下啊，因为有些低等的那种单细胞藻类啊，它到底是不是有情？有时候也很难去界定了，哦，很难去界定，嗯。蝌蚪是湿生是吗？蝌蚪它是卵哦，它是从青蛙卵，没关系，我再去查一下，哦，你帮忙再去查一下，哦，其实下次我们再来谈这一个湿生了，哦， 以前我听一个法师，他讲师生讲得很生动，很有趣，但是他可能不太正确，但是他讲那个故事很有趣啊，很小时候听的哈，也有点忘记，但是虽然很有趣，但是后来看导师的书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好，所以化身师生呢，的师生的一分，不由两性淫欲啊，也能现起生命。照科学家说，有的下等动物是不分雌雄的，有一体分裂为二，有一体的分裂作用就有新的生命延续下去，所以这个生命的延续 并不一定要透过淫欲了，男女的欲。好，所以佛法以男女的欲视为人类与欲界天的特征，一分的鬼畜也有，而善恶界与地狱众生都是不起淫欲的，所以淫欲不能骗一切众生，所以这样，如说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这是不了义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究竟，因为他没办法骗所有一切的众生，导致后面括号可能译者不好，译什么意思？译者的那一种中文程度可能那时候不是太理想，或他选的语词选的不好了，译者 的一个 当时的这个是谁翻的？我到时候再去查一下啊，《圆觉经》啊。好，究竟说一切众生他是以爱欲而正生命，男女的爱欲为爱欲中的一种，为欲界，尤其是人类极有力的爱欲，就是男女的爱欲它是人类那种力量特别强的啦，它并不是很难察觉，但是它的力量很强，也就是明明知道，但是就是陷入而拔不出来，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困境，就力极有力，以前忘记是看哪一本书，他有讲到南传的法师都要去托钵嘛，南传法师带队去托钵，那应该是泰国的吧，他是好像是一个后来还俗的一个居士写的，那他说当时他认识在跟他一起出家有一位年轻的法师，他就因为一次到村落去托钵，他可能从小就在庙里面长大，可能是孤儿那一类的啦，所以又刚好经过一个村落，就看到一个女孩子，跟他可能特别有缘，他一看到之后回去就整天想着那个女孩子，放不下，听得懂了哈，就只是托钵看到，就穿越2500年的时空，开玩笑，不晓得多少年，反正就是很有缘，就是一看到，那两眼好像可能有点那个情节，他那书中描述记得不是很，但就是说那个法师回去就一直想，一直想念，那后来就还俗，就去找那个就女孩子啊。这个强的极有力的，这种男女的爱欲是有时候遇到还真的是很困扰了，好， 好，所以佛法以男女的浴室为人类与欲界天的特征。哎，这个刚刚谈好，一切众生系缚力最强、最根本的呢？哦，人类是这种爱欲，男女爱欲是很强的啦。哦，但是系缚力最强、最根本其实是自我爱啊，哦，这才是烦恼的根本呢。啊，导师在他的《妙缘集》好像有讲到一篇，在他回答某个法师了啊的一封信，那好像印象就是法师觉得那种男女欲很苦啊，他导师说这种男女欲不是生死的根本，啊，生死根本是什么？是这个无明啊。呵呵，自我爱，哦，这个才是根本，哦，好，欸，等一下，我想忘了查。其实最根本的是自我爱了，就是我执啊，一般我们讲我执嘛，所以我们要超凡入圣，要破什么我执啊，自我爱，大概就是相当于这边所说的了。好，佛说爱莫过于己，人类一切行为总是为自己打算，为了自己，甚至不惜用残酷的手段毁灭他人或其他的众生，即使病得非死不可，也还是想活下去，为了自己嘛，我想要继续活下去。以前好像有听过一个老师，他说我们除了爱自己也会爱别人嘛，有时候会很爱某个人啊，他说其实那个还是爱自己啊。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你会爱那一个人呢？因为那个人可以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懂意思啦，一旦那个快乐感受不见了，你就不会喜欢那一个人，很多反目都是这样子，听得懂啊，就是说其实喜欢的还是自己，那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带来一种乐欢喜的喜欢的一种感受啦，当这个感受变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人你变得觉得很讨厌这样，因为它会让你产生一种不欢喜的感受，你就会讨厌这一个人，其实还是喜欢自己的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好，那老师说真要死的更希望死后的存在，前面是不想死，病得很重也不想死，那真的要死，他就会开始说那希望未来的一些存在，佛法名为后有爱，后有爱，佛法肯定生死的根源是爱欲，那这种生死的根源的这种爱欲，特别是自我爱，爱欲是爱着自身， 推动向外取着各种的境界的一种动力。所以这个爱欲是它就是根本其实就是爱着自身、啊、然后向外呢、哦、就会着取着各种的境界。那男女欲也是一种、哦、这一种爱欲、哦、就是一种各种境界啦、哦、各种境界。好，一切众生都为此爱欲，都为此爱欲系缚的动弹不得、哦、所以在生死海中头出头没，都是被这一个爱欲所系缚的了、哦、所以我们修行佛法的修行就是要去断这一种自我的我执啦，自我的这种爱，自我爱、哦、自我爱、嗯、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先断对别人的这种关系呢、哦、是吗？以前我们很多学佛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里的事情放着不管经常跑佛堂好像很多蛮多人是这样子。你们有遇过这一种早年啊、哦、早年嗯。那但是这又回到这个有点岔题啦，就是说其实学佛要先学人成即佛成，要先把这个跟众生的关系，因为主要导师推广是菩萨道、哦、菩萨道要用四摄法嘛、哦、来修行，要四摄法 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哦、打成一片不是真的打起来就是要跟那众生就是相处得很好这样子、哦、所以其实断除这种爱欲其实是对自己的这一种执着了、哦、那你断自己的执着应该也不影响你去照顾你的家人这一件事情， 听得懂了、哦、他其实应该不应该矛盾了、哦、不应该嘛？比如说你讨厌你的家人，那就是一种执嘛，对不对？那应该改变它、哦、去改变这种执，因为有这种执你就会活得不快乐，是吗、哦、那但是 有时候你遇到怨憎会有时候也很困难你要去改变这个执有时候也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力量，朋友的力量，宗教的力量等等，要慢慢的让他的心打开来，他才有办法、哦、但 有些人这种业太深了、哦、那个解不容易解，那只能就是有一保持一点点距离会比较好了、哦、怨憎会真的是不容易、哦、就是不喜欢的人特别跟你有缘，就是经常要遇到也很辛苦，所以有时候就看能不能有一些因缘呢，就是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就是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平衡或是稍微改善的一些方法、啊、那我们再透过佛法的熏陶、哦、愿众生快乐、哦、愿我们有怨敌之类的，慈悲观，这样每天这样去熏修真的有效呢、哦、就有些人讨厌的人你经常这样训练，你看到他就不会那么讨厌，真的、哦、所以要去训练、哦、他不那么讨厌，那就有日子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嘛，对不对、哦、那就可以慢慢去改善一些这一种过去所结一些不好的缘、哦，总之啦、哦、就是这一种 我们是被这种爱欲系缚，但是我们其实要修行处理是对一种执，对某一些东西的执着、要去做改善等等，好，导师这边举了儒家的这一个说法，他说饮食男女，人是大欲存焉，又说食色性也，但这个儒家里面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了，那这边导师说色就是男女欲，那什么叫性，就是生来就是如此，就是吃东西跟男女的欲，生下来就会了，就是本能，好，依佛法说，食饮食及一切众生皆依食住，那色呢，也就是导师举儒家的说法跟佛法的一个说法有一些吻合的地方，那色就是男女，及一切众生皆以爱欲而正生命，正性命，对不起，所以儒家的这两句话呢，也食色性也，刚好配合这个依食而住，以爱欲而正性命，但佛法所说的食与爱不但是饮食男女，这种饮食男女只不过是人依人类而说了，这虽然是人生的大问题，但绝不是人类所独有的，至少大部分的众生是相同的，好，那人类与众生同为这食与色，食与爱的强烈束缚，因此而做出种种罪恶，所以有方法，来规范它，那方法就是教育、政治、法律等等，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罪恶。那第三个就是自我感，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刚好时间也差不多。